什么？积极努力的我有可能是浪子吗？二，由失而复得在伦理间得见的喜乐来探讨生命的道路。本周经文，路加福音15章17到24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年年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如果题目是浪子的见识观的话，那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浪子，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努力，我很积极的过了自己的日子。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圣经把一个故事摆在我们前头，就是为叫我们了解也更多认识自己。希望我们今天在这故事里面重新挖掘到自己心灵的深处，那个浪子就是我，而那个问题写在我现在的周遭的环境里面，跟我自己的内心，而我该怎么办？希望大家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思想，一起祷告来感谢。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有时候我们听一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有恩典临到他身上，但是我们更感谢的是，当这个人领受恩典以后，他的见证却是前进性的。我们看到这个见证没有停止，还在发展。亲爱的耶稣，他所发展的应许确据就是你所说的，但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耶稣，我们相信，我们在你面前就是这样祷告，我们愿意我们生命里面充满没有后悔的祝福，没有后悔的追求。所以凡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在这个世上所经营所努力的，我希望在我们生命的终点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惆怅痛苦空虚，我们所看到的是更崭新的一页，更多的盼望，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跟国度，是我们生命的展望。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是空空的来敬拜你， 我们是从我们心灵来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求主你在 这里再次用圣灵来引导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把我们一下时间交托在主你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当我们在思想那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个意念，我们熟悉的一个意念，我每次是过生日的时候，前面摆的是一个蜡烛蛋糕，上面有蜡烛，那我们开始要吹蜡烛的时候，都要先说什么呢？许个愿吧，许个愿吧。但是许个愿，我昨天在预备着讲章的时候，我看到周报里面有一个小小文章，许个愿吧，是在第12页，回去以后你们可以自己再把它详细看，给我的冲击很大。也就是说，生命里面我们常常在不经意的小动作里面说你许个愿吧，许个愿是大家在生命里面常常有一个冲动，这个许个愿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憧憬，我相信照我这个愿望，相信我这个人会更幸福，如果这个愿望达成了，我大概会更好，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在我的生活里面，应该的，我的想法是我的生活整个会改观，而且我会更荣耀，这是我的盼望。结果有人就开始许愿了，我盼望，当然他的愿望都是许在里面的哈。他说我盼望今年我能够遇到我的白马王子，好，所以他的愿望，这个白马王子等于什么？后面等于什么？他的这个愿望，他的愿望有他的想象，对不对？他的愿望如果是今年我能够遇到我的白马王子的话，等号就是想象什么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有人许的愿是我希望今年能够考上好的学校，等号是什么呢？将来我在社会上能够做一个有用的人，或者有个博士的头衔，能够让人家尊敬，等号就等于什么学院的院长。今天我许的愿望一直在我自己的思想里面定一个等号，将会等于什么。好，结果将会等于的那一个境界的那种人物，我们就开始来看，那些都是伟人，伟大的人物，那我们就开始看一些伟人的传记。在这些伟人的传记里面，结果你看到他们的那种了不起的基业成就之后，他们这个人等于什么？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对，很多人在看伟人的传记，你看肖邦的故事，你看舒伯特的故事，范谷的故事，这是艺术家，如果是政治家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更多更多都是如此。他们有他们的丰富的内容，风光的一页，非常大的成就感，但他们得到这些成就感之后，是他们所塑造出来的结果，他们生命的结论是什么呢？谁知道？我们看肖邦的故事，当我回去也思想，对，当他最后怎样的潦倒，身上的重病，在他重病的时候，别人已经不屑一顾他的那种样子了，结果那种样子，结果他病的样子又是咳血，好像肺病，但一害怕做到手看到他的样子，就立刻做一个决定，要把他赶出去，已经不理他了，已经不在乎他的成就了。他本来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就，但是当他没有的时候，年纪老迈的时候，人家不屑一顾他的作品，不但是如此，连他生活也不管，到后来落井下石的，他的人家的做法就是，你既然生这种病，我们害怕，连你一起赶走。我们再看舒伯特的故事，他的音乐是多么的美，多么的罗曼蒂克，所做的音乐，多少人用他的音乐来向他的情人来唱歌，用他的音乐这么罗曼蒂克，这么有感情的音乐来向他所爱的人做爱的表达，爱情的表达。结果舒伯特常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做一个自传的一个写照，就是说我真盼望我自己有一个我心里面很能够相处，很能够沟通，很能够表达我们彼此之间爱情的那种异性朋友。但是他终其一生，不要说太太了，连朋友女朋友都没有，没有女朋友的人竟然能够做那种小乐曲，滴答滴答滴滴答啦啦啦，好像很好听。很多人用这种小乐曲来对他的女朋友唱歌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心里面是何等痛苦，我自己却是没有。到最后说一样的，一场重病伤寒，他潦倒在那个病床上面，他的朋友看到他醉成那种醉，好像醉成那种好像废人一样，一个一个离开他，一个一个离开他。这是人的故事， 我们不要说浪子一定是说那些懒惰的人不成才的，不是。今天也许在现实生活里面的确有一些浪子，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种到晚年那种晚景凄凉的晚景的感觉，就是一种生命的浪子。我好像曾经风光过，但是如今如此的潦倒，在年岁里面所诉说的就好像一个浪子一样，最后的结果竟是如此。最后的结果竟是如此，生命里面我的荣耀在哪里？我们今天在讲另一个音乐家的故事，他如出一辙的一样的情形，但是他结果不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一样的醉心于意大利歌剧，好多很有名 的歌曲被他写出来，在乐曲写出来的时候，宫廷赏识他的那种成就，就把他延揽至宫廷里面，成为宫廷的乐师。他在宫廷里面成为那指挥家，当然是最风光的。所有音乐家，当时多少的音乐家，大家渴望能够进入到宫廷，享受那最好的薪水。结果这个音乐家得着了，但是他得着的荣华跟富贵是那么高的时候，相对的，下面很多的小人也在那个觊觎他的成就，用尽各种方法抓他的把柄来控告他，来说他的闲话。结果果真的，后来国王听到这些闲话以后，就把他拉下去。把贬为普通的一个乐师，他心里面从此才失意。不是如此而已，在他最失意的时候还生了一场重病，中风。你看一个音乐家如果弹钢琴中风他怎么办？一切的成就，一切的盼望都这样子流走了，我心里面是何等痛苦。这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肖邦舒伯特的故事，都好像一样的，曾经风光过，但是没有那种成就以后，朋友一个离开他，不但朋友离开他，所有成就都付之东流。那时候我心是何等惆怅跟空虚。不一样的是，韩德晚年的时候重新好像回头了，56岁的时候重新在那个没有办法很灵活的肢体弹钢琴，没有办法，但是他里面有念头，里面有意念，里面有感动。到50几岁的时候才开始有那种感动，他在圣经里面翻开以赛亚书，看到神所呼召的，神所差遣的，你们必要看到那大光。西布鲁纳夫塔里的人民呢，你们不要难过，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看见这光的时候，这是神的儿子临到你们当中。他在感动里面写了一个神曲，弥赛亚。50几岁，他生命所留下的记号是什么呢？韩德跟那些肖邦舒伯特的故事完全不一样，他所留下的故事跟那么多的音乐家做个对照，莫扎特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不胜唏嘘，舒伯特的故事可怜，而韩德尔呢，我们最后在他生命里面做一个记号，神差遣他的故事永远让他纪念。他以前所做的意大利歌剧人家记不得什么在哪里，但他永远记得这个神剧，神的生命在这当中流传着，就是生命的一个记号，这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好思想，曾经风光过，在我们生命里面是我们所追求那种风光。那我们不要说我不是浪子，我是多么的努力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是多么聪明的计划了生命规划。对，你是那么的聪明，但是你所投资的在哪里？把你所投资的，你要亲眼看到它流走的时候，你亲眼看流走的感觉是你生命的一种痛。你不是没有，你是有，但是你要亲眼看到它流走，那种痛苦写在你生命的另一种深处，而那个深处正是你真正的生命。我们来看圣经，他怎么说这个浪子的故事，而这个浪子的故事怎么描绘说那就是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12节，故事我们很清楚，两个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小儿子开始做他意念的表达，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先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到这个起初傲结的一个心态，人都是有这种傲结的感觉，傲结的感觉其实是很好，因为有主张有概念，对自己有计划，
我知道我这个人的特性是什么，我希望在我的特性里面是适合从商，是适合做理工的，我在我的意念里面我想做一些事情，当我想做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这个世代里面发出的话，我有话要说，这是我的看法，这是我所应得的。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做这样表达，说是不是不好？弟兄姐妹，是很好，是很好，因为人开始有自我的时候，才开始会有长大，才开始会有思想。但是思想本身好，但是思想在做什么，其实也没有错，但是做什么以后，为什么而做，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先看，当他计划这样说，他会说我应得的家业，这是我该有的。我们现在的人也都会如此，不管在你的公司，不管在你的学校，不管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朋友圈子，每个人都很注重，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看法，和这是我所应得的。年终奖金，你为什么他三个月，为什么才两个月？你要做比较的时候，其实从我的业绩跟你比，我可以据理力争跟我老板说，这是我应得的。这是个世代人都很会这样说，这是一个聪明的人才会说得出来的话，因为他会比较，他会算计自己所需要的。好，这个计划写在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要看出这个人是多么的聪明，这个人是多么的有概念。这个有聪明有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吧，可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第二点，起初傲气的心里面，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再看下面所说的，他过了一些日子，就把这一切所得的收起来，整理好，做一件事情，往远方去，这是一个有概念的人该做的事情。因为啊，老是倒窝在这个地方，窝在这个地方我不会进步，我这个地方已经待太久了，我有一天会变成井底之蛙。没有错啊，我们每一点有概念的都会想说，我到另一个地方去，来使我自己更开阔我的心胸，更开阔我的眼界。所以每一点都常常会这样说，这样做，所以他决定做这种事情。请注意，小儿子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错了吗？他错了吗？如果那时候你跟他说，小儿子，你这样子是浪费资财，你是个坏蛋子，他会承认吗？他不会承认。我是有计划有概念，我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为我自己做个打算，而且开阔我的心胸，开阔我的事业，这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那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他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开始做一件事情，在那里任意放荡，我们不要说那么快，任意放荡那么快就把他说成不对。其实我们是看了结果，所以说看了结果，后来他潦倒了，所以我们在潦倒的过程里面说他的过程是任意放荡。但是如果我们不看结果的话，只看他所做的，谁能够说他是任意放荡？谁能够这样说？不对啊，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一种投资。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要让他风光，要让他四周围有事情做，他总该做一些投资吧。他有了投资才会有朋友，他有朋友围绕在他四周围，他才有事业。所以这个投资我们不要说太快，说任意放荡，没有人可能会承认他任意放荡。他把他所有的东西，从家里面所带来的产业付出，付出，这个付出的行为我们名字叫投资。但是有时候故事走完，有一天我们才知道，那叫做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因为你的投资，所以有一段日子，圣经在说这个时候，你必须承认真的有一段日子存在。那段日子存在多久我们不知道，每一个人的观景写照不一样，日子多久不知道，那段日子真的存在。那个日子存在的时候，就是你风光的时候，就是你风光的时候。当你风光的时候，当你荣耀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谁能够承认？你为什么说这种话？为什么说我是烂子？为什么说我是败家子？不是啊，你看我做了多有成就，你看我从家里面所带出来这些产业，在这个地方你看我认识了什么部长，我认识了某某人的经理，我认识了某某的什么市长，你看这个都是我交友圈子，我结交这些名，就是有名的人，权贵之士，让我的生命不是更丰富吗？真的有那段日子存在啊，因为他有，所以他在付出。弟兄姐妹，今天也许吧，你就是在这个日子里面，但是你在这个日子里面，你要不要看这个日子之后你将会如何？有一天你会很惊讶，你会很惊讶，怎么会是如此呢？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团契， 然后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些慈善事业，我们觉得我们该做一些慈善事业，或者一些帮助那些老吾老和有这种事情哈、哦。那我们就出去了，也是到普里的一个农民之家，在那地方有很多的收留，很多的老人，那我们想去那边送一些礼物，发一些单张，或者唱一些歌给他们听，然后讲耶稣的故事给他们听。当我们去的时候，唱完歌以后，我们就分散到各个病床上，然后再看那些老人。我们想跟他讲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讲耶稣，因为老人那些老人看到我们说，好像如获至宝一样，就把我们抓住，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当年啊，我在哪里抗战的时候是什么将军呢、啊？那时候率领多少的弟兄怎样冲锋陷阵？那我在听这些故事，我很惊讶。哎呀，这个倒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可怜的，头发乱七八糟，这个可怜的老人啊，他以前是一个将军啊，看不出来呢。后来我才知道，弟兄姐妹，人人都有一个当年勇。如果你要说的话，人人都有一段当年风光的日子，当年风光的日子往时间往后挪，这是我们吧，这是我们。但是你要不要看将来有一天你会怎样。我们说到舒伯特的故事，肖邦的故事，我们常想到将来最后他们潦倒的样子的时候，常常说不甚唏嘘，很可怜。但是摆来我们自己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如此，会怎样？谁知道呢？我们看那些故事，看那些老人的时候，我们很想告诉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们想告诉我们他当年怎样，我们听了有一种觉得怎样。我们听的时候，第一个觉得很惋惜，第二个觉得，弟兄姐妹注意哦，觉得很啰嗦。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天我们在跟人家谈我们自己当年勇的时候，没有人想听的，没有人想听，必须要承认这种事情，必须承认这种事实。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从我们内心世界，起初我们觉得很荣耀的那种内心世界搬过来，我们来看第二点。有一天你会令人惊愕的现实环境让你面对的时候，你才知道在生命里面你真的是一个浪子。我们来看十三节后半部，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的田里面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要给他。也就是说，猪吃的东西他拜托我也可以吃吧。那个请他放猪的那个人说，不可以，你不可以跟猪抢东西吃，到时我的猪瘦了你怎么办？那你家的事情，那我们好想，他这个人到后来为什么如此潦倒呢？令人惊愕的现实环境，我们很熟悉一句成语叫门庭若市，更熟悉一句成语叫门可罗雀。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中间的距离是什么？但这故事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就不多说了。当一个人位列九卿之上的时候，高位的时候，或他的家前门跟后门加起来就是川流不息，走后门的比走前门的还要多人，走前门的在那个地方来称赞你，走后面的人，走后门的人送礼物过来，你家里面火腿香肠一大堆，都是从后门送进来的，送进来都是拜托拜托拜托，我家的那小儿子啊怎样怎样，拜托。那前门的来这里道貌岸然的讲话，讲一些公事。我们看有一天你生活里面充满这种样子的时候，你蛮得意的哦，蛮得意的。门庭若市，川流不息。但是有一天事情发生了，这个是现实的社会就是这样，或者是你的年纪吧，或者你的人际关系吧，太多的理由，有一天你就会下来，你稍微下来，你突然发现那些人跑到哪里去了，他们不见了。门可罗雀的那种故事就出来了，整个前门变成一个很宽阔，没有人走动的那个庭院，那个庭院后来没有人，只好谁过来，麻雀在那边吃东西。你看了心情觉得怎样？心情怎样？那时候司马迁为了这个故事，在《史记》里面就记载了这句话：一死一生，乃知什么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对照。 生命里面，你有的时候就是风光，就是荣耀。我们都以为我们做对了，我们做对了，在我们思想里面就这样子来计划，就在汲汲营营在这里面来努力。结果我们到底得到什么？有一天我们稍微失落的时候，那是落井下石的故事会不断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已经很贫穷的，再顺便再把你一脚把你踢开。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必须熟悉一种概念，而且必须承认这件事情。有一个概念叫食物链，在生物的世界里面，知道吧？食物链是什么？就是火腿在链着什么，香肠在链着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哈。食物链的意思，在生物的世界里面，它所循环就是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在吃什么？在吃绿藻，啊，绿藻在吃大鱼，对不对？啊，当然不是这样的，大鱼有一天会自己，当然整个会看到整个世界的循环，物质世界循环，会看到这是一个等式，这个世界也必须要是这样子，食物链是正常的，必须说它是正常的。但是正常里面所写到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食物链第一个内容就是吞吃，不断的有吞吃在你的世界里面，而且吞吃是正常的行为，吞吃是正常行为，因为这是物质。第二个，生命在，你荣耀才在，你生命不在，荣耀就不在。你以前是一个多么漂亮的一个人，我们不多举一些例子了。最近有一个歌星刚过世，哦，他是我小时候非常点点点的非常爱慕的一个歌星。我不喜欢听流行音乐，但是只有他的录音带我买了好几卷。但是我们也好想，人在的时候荣耀在，人年轻的时候荣耀更在，年华已逝，生命不在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就是什么？钻到箱子里面，埋在土里面。荣耀不在的时候，你必须知道食物链的另一个写照就是你生命的问题。你生命在，荣耀就在。你看，一只好像小牛在旷野上奔跑，后来被咬伤了，它慢慢倒下去。当它慢慢倒下去的时候，天上一只秃鹰在飞。后来它越来越没有办法动弹的时候，你看到天上变成三只秃鹰在飞。后来它的手脚不能动，只剩下喘气的时候，天上有七只秃鹰在飞。后来喘气也停了，天上几只秃鹰就没有秃鹰了，秃鹰都跑到哪去？都下来了，把它吞吃掉。生命在，荣耀就在。生命在，没有人敢对你怎样。但你生命不在的时候，谁管你啊？谁管你？今天我们在讲我们的生命的荣耀的时候，都一直在写一只外面的物质的丰富跟装饰，我们都看错了，我们都忽略了你生命的内容。很多人用健康来换取他的财富，有一天财富太多了，失去了他的健康，想要用 double 的财富来换回他的健康，无可奈何，换不回来。不晓得生命的重要，不晓得生命的尊贵。食物链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当你被吞吃以后，没有人纪念你，因为食物链就是循环的很快，你消失了，在大地里面一点也没有你的痕迹。因为这只小牛被吃掉了以后，是不是从此以后立一个碑在那个地方，曾经有小牛在这个地方被秃鹰吃掉，会不会立这样的碑？不会，那个大地又平息了，土又把它掩盖掉了，一切都变得平的，下一只新的小牛又在那里奔跑了，啊，新的秃鹰又在上面飞了。我们看到这世界就好像那波浪一样，打在岸边，然后留下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就是上一个波浪打上来的，但是你看没多久，这个沙滩又平整了，下一个波浪打上来又是消失了，又平整了。世界上的例子都是如此，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在说我们生命的荣耀时候，必须要看清楚，永远都是令人惊愕的现实环境围绕着你。如果围绕着你的话，你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圣经在这段说，小儿子那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17节，看了，经过了，感觉到这一切的光景以后，他17节醒悟过来。我们该做这件事情，醒悟过来。也许我们还没有掉，我们荣华富贵还没有掉，所以也还不到醒悟过来的机会的时机。
但是不要做愚昧的人，愚昧的人都是全掉了才醒，真的聪明的人是你现在还有荣华富贵的时候赶快醒过来，然后用你现在有的荣华富贵投资在你该有的生命里面，然后那时候你会觉得人财两得，两边都有。现在聪明智慧该知道如何现在就醒过来，这个现在醒过来我们谈一谈，这样标题是南柯一梦。南柯一梦这故事我们也很熟悉，我们不多说，但是我们抓起感觉，这个好像一个人他如何在休息当中听到一个声音，哇，原来国王差遣他的这使者来迎接你到皇宫里面，因为赏赐你的那种才干，结果迎接你到皇宫里面以后立刻把你升为最高的位置，然后又把国王的女儿嫁给你，然后两方面你一起得着的时候把你拆派到另一个地方成为一个郡主，然后在那个地方你南征北讨，处处都得胜，你的势力慢慢的增长的时候跟国王一样大的时候，哇，你真的是荣华富贵家族你身，但是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的小人在旁边看着你，跟国王说你看他的军力比你还大了，你该注意一些事情了吧。国王在听看就觉得心里面有一些警惕，终于有些事情就发生了，那个人就被国王拉下来，拉下来以后小人趁机而上，然后把他赶逐出去的时候，那时候失落了他的太太他的儿女被赶逐出去的时候，他那时候心里面是太炎凉，我今天在这个人看到的是什么呢，叹了一口气，他叹了那一口气以后就醒过来，哎呦还好是一场梦，我做这个梦才经过一个小时，但是好像我这一生都走遍了，然后冒出一个冷汗，我在我这个一生所走过的故事里面是如何的努力思想计划，然后有成功，在成功里面得到荣华，但是荣华里面我又亲眼看到有人陷害我，陷害我以后我倒下去的时候看到怎样的苦楚跟失意，那时候我亲眼看到我所得跟所失的何等的惆怅跟空虚写在我生命里面，但是弟兄姐妹还好是一场梦哦，还好是一场梦，但是你终究要了解一些事情。那是我们讲另一个人的故事，罗德就好像这样子，他也有思想，他也有努力，有积极，有争取。罗德的故事大家知道，但他跟亚伯拉罕在理由是财富太多，金银财宝跟牛羊太多，以至于不能相处的时候，必须做一个分开的时候，他跟他的叔叔亚伯拉罕说：“我看思想，我计划，我看耶旦河东，像耶和华的园子是那么的肥沃。”所以在我的思想跟判断我决定争取，我要这一边，他不顾那种人伦的关系，他我争取这一部分是我的聪明。他得着以后不是这样结束哦，他得着以后他还努力的去经营他所得的，所以圣经三才会说他慢慢的迁，慢慢的搬，往前面搬迁移，直到一个地方我也不想住帐篷了，我要定居，到什么地方呢？索多玛。弟兄姐妹，索多玛城到底欢不欢迎罗德？非常的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金银太多，牛羊太多，这么有财富的人到我们当中，你知道吗，现在南美很多比较落后的国家，你要不要台湾的，要不要移民？要，我们竭诚的欢迎你。你以为人家欢迎你是欢迎你的钱，欢迎你的钱。对，索多玛就这样欢迎罗德进去，给他有家庭，有后来他生了女儿，又很快有女婿，因为他的家庭真的很富有，所以大家喜欢围绕着他。哪知道事情发生了，神说我要惩罚这罪恶，我不一定要惩罚罗德，但是我要惩罚罪恶，但是罗德你在罪恶里面，神的大能临到他身上的时候，是一夕之间把整个索多玛完全的燃烧了，索多玛燃烧被硫磺火覆盖的时候，罗德一身空空的跑出来，失落的是什么？但他在山上回头一看，我所拥有的，我在神面前所得到的恩典是怎样带到人的当中，投资在人当中，截取人的喜爱跟称赞，但是人的喜爱跟称赞只不过是看你的东西，得到你的东西以后，有一天你剩下是什么？当他看这一切的时候，神的审判加上人的无情，他已经空了，他的女婿也不顾他，不要他，他女儿在那个地方讶异，怎么会是这样子，后来跟他犯了罪。我们看罗德剩下什么？ 决然一生可怜空虚。但是我们必须说的，跟刚才那个南柯一梦的做一个对照是，但是这却不是梦，这却不是梦，这是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年岁的过程，点点滴滴，你要智慧判断，你并不是没有风光，你并不是没有成就，你并不是没有才干，你都有。但是你拥有这一切以后，你是不是像那个小儿子跟他父亲说，我要往远方去，我要在那个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把应得的给我。对，其实这些动作都是聪明人在说的。问题是到那个地方以后，他的任意放荡跟浪费资财都浪费在哪里？他的朋友圈子里面。朋友圈子里面，其实我们要了解，其实有时候神是差我们出去到野外去，也是要来做赚一些东西，但是都看你的心是怎样。我们不要说赚钱一定是错误，都是心的问题。所以有时候差我们出去也是为了要做一些事情，赚神国度的需要。但是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对照，今天你到底常常在自夸自己的内容是什么，就看出你的心不一样。虽然神给你照样一样的恩典，但是你嘴里所说的话跟别人夸耀的时候都是夸耀。你知道吗，我儿子最近考上台大，你知道吗，我老公多好，对我多好，他最近哈、哦、又买了一辆 Buick， 又买了一辆 BMW， 哈、哦、那个欧宝车子已经不够看了，他有了各种比较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凡你所夸耀的都是你有的那些东西，你所夸耀都是那些东西。为什么不在你嘴巴里面夸耀一些，我感谢我的神给我这么多的丰富，我真的盼望你跟我一起来享受这神给我的丰富跟神他自己本身。当我们看到见证的时候，当他领受这位弟兄领受这样恩典的时候，他说那些恩典谁在做报，大家可以自己看。但他想表明一件事情，这个恩典是有后续动作的。他希望在这恩典所表明的不是我现在变得多好，我想表明的是我的家人，你要不要跟我享受这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都看你怎么讲了，都看你怎么表达了，都看你怎么表达了。人常常会为自己设定一些自己的荣耀，犹大也会啊。所以犹大说，为什么不变卖这些钱来周济穷人，凡我管的钱都好像做了很多的好事。耶稣啊，你为什么容让他坐在你身上做这种无聊的事情，他却不知道。耶稣这个时候在讲一个世界上最大呼气的一件事情，他听不懂，他那个地方还在营造自己的一个荣耀地位。这30两要是交给我的话，不想要做出多好的事情，我的荣耀，耶稣你破坏了我的好事情。犹大，我相信当你看圣经的时候，犹大站在圣殿的门口敲门，我30两银子还给你们，我不要你们这样做。那些祭司说，你这卖人血的事情你自己承担吧。圣经说一句话，犹大后悔来不及，后悔来不及。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希望我们每个人今天还在为自己设定自己的荣耀的内容的时候，好好为自己设定一个真正聪明有智慧的内容。也许我们会说，牧师你讲这些真的就是我的故事，结果讲到后来，对，我就是那生命的浪子。那你不是宣告了我的死刑了吗？故事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圣经，还好这个小儿子还有后续的动作。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孤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好，到这个地方蓦然回首，今天我们安静我们心做一件事情，我回过我的头，走一条我回家的道路。以前我是如何跑出来外面寻找我自己的荣耀，当我亲眼看到这一切，我会做判断以后，
我要安静下来，我顿然觉醒，我为什么做这种事情，我是何等的不配，我承认我不配，但是我再怎么不配我还是要回家，因为我做了一个判断，就是我凡我所投资的这些地方跟环境，人家是怎么糟蹋了我的恩典。如果我为了好的歌喉，今天你们是怎样把我吸引到你们当中，但是夜总会唱了一场又一场，钱都到你们的荷包里面去，我为你们而唱，钱到你们荷包以后，到有一天我不能唱了，说对不起，请你走路。我今天看这次看，我也喜欢运动，所以看那个职业篮球或者一些这种球队的那种买卖球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的真的很寒心。从国外请一个球员过来，啊，那个球员要过来必须要整理他的家业，怎样变卖或者整理他的一切所有，然后到过来打了三场球，那不行啊！提早解约三场球就立刻回去，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一个世界。这些球员到处寻找他的新的梦，到处寻找他新的春天。人都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走，应该走了那么多趟，应该认识这世界了吧？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到现在还在把我们的恩典，把神给我们的财富，把神给我们这些丰富的，还一直在人堆里面钻？耶稣一直告诉我们，凡信靠他的，就是接待他的，赐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做神的儿女。我欢迎你回来，我多少次想要展开我的翅膀，把你聚集在我里面，为什么你不愿意呢？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先回想上礼拜母亲节，我们看箴言一句话：人若生了智慧的儿女，父母当得欢喜的心。智慧的儿女，他们会懂事，父亲母亲是何等的高兴。你要注意，虽然你的这个儿子后来懂事了，后来明白了，但是你说我不配，但是你不配，你走回家的道路的时候，你会看见父母有一种心，就是当你明白的时候，我永远都是欢喜快乐的围绕着你。你以前在你朋友堆里面荣耀，说是因为你不断的付出你的钱，付出你的才干，所以朋友才依附着你。但是你今天空空的一生回到你父亲的时候，父亲跟你讲什么条件，或者跟你指责什么，或者跟你说以前我给你的钱跑到哪里去，父亲做一个动作，展开了双臂把你抱起来。注意看圣经，到底两个人相见的时候，是谁跑去抱谁？是谁跑去抱谁？是儿子，父亲啊，我对不起你，跑去把父亲抱起来，还是父亲跑过去把儿子抱起来？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儿子应该要回家，你回家以后看到父亲跑出来把你拥抱在怀里面，你的生命、你的眼泪、你的痛苦、你的委屈会在那时候得到释放。你生命，你有没有有否过这种祷告？你是生命的浪子，对，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就是生命的浪子。你不一定在物质的世界里面走偏，或者物质世界里面好像一个败家子，不一定。但是在生命里面，有一天你一定会走到晚年，一定会走到晚年。希望你到晚年的时候回首一看，不要发现原来你自己是浪子，离家太久了，回不了家，回不了神的国度。最好是都不离家最好，一直在神的恩典里面进行。你在神的恩典里面进行，是不是很无聊？你有天到外面回想我家，才知道在我家口粮有余，故宫很多，一切都是这样服侍着我。那时候你才想起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父亲把我们拥抱是一个安慰，我们把戒指戴在我们手指头上是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接纳我们成为他儿女。弟兄姐妹，两个荣耀的比照，第一个荣耀在外面，你钱付出去就有荣耀；第二个荣耀是你空空的在家里面，神用他的爱围绕着你。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若是在我们祷告人发现在生命里面陈思丹，现在回头，如果你没有出去过，求神帮助你在你生命里面永远在神的恩典当中，都不要离家是最好。所谓离家，并不是说离开物质的家，恩典生命的家，你可以离开到美国，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在美国，在什么地方你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那就是对了。
求主能够帮助你，你的生命天天都要侍奉，
没有任何的理由跟神说我这一阵子不行。
你如果这一阵子不行的话，你下一阵子比这一阵子更不行。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时候，才知神家才是最美的。求主能够引导我们在生命里面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什么智慧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耶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在人的世界里面，从我们眼睛看到人世间的险恶跟现实。你也教导我们要灵巧像蛇，在这个世界里面做判断，因为他们迂回各种战术来骗我们的钱，迂回各种的方法来夺取我们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你叫我们要很聪明的看清楚这一切的时候，你也要我们重新把神你给我们的恩典在这世界里面能够为主发光，但是发光之后我们却做一个正确的一个把握，就是我还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亲爱的主耶稣，我不要到外面去跟他们融在一起，我要一直住在耶和华殿中，然后把外面的人因着我的光把他们带进来，让我们有这样聪明智慧来行走这条属天属神国度的道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